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你再一次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七点到八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为大家播出。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
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时常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会和别人或是会和身边最亲近的那个人呢有一些不同的争执，大事小事你都觉得需要沟通，然而怎么样沟通，怎么样表达才是最好的。今天我们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谈这个问题。达义法师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啊，我看到您选择这样的主题啊，真的很开心。因为现在呢，在生活当中或者社会上，真的有很多人呢，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或是表达自己的一个感受，而造成了很多的误解。那么今天是不是请师父为我们谈一谈这方面呢？
好的，表达呢，在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释迦牟尼佛常常教导我们，说我们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那么怎么样沟通呢？就是要把你的心得体会，你的思想，你的想法，把它表达出来，让对方，让大家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什么感受。那么这样呢，我们大家才能够相安无事地住在一起，因为彼此了解了，那么大家就可以阳龙无外。不然的话呢，我们因为缺少表达，缺少沟通，那么有时候呢，可能就会造成误会。我们佛教里面说，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无。那如果你不善于表达，不能沟通，那么你就会从无事到有事，然后从小事变成大事，这样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惑。特别是呢，夫妻之间虽然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但是呢，缺乏沟通，不懂得表达的这个技巧的话呢，有时候呢，就连最亲密的夫妻也会误解，乃至于到最后大家这感情就淡化了。所以表达无论对什么人来讲呢，都非常的重要。我有一生的朋友啊，他们读书很勤奋，做事呢也很认真，在学校读完专业以后呢，自以为这个工作一定很好找，没有想到好几个月以后呢，都没有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最后呢，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在面对招聘者所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呢，自信心不足，表达技巧不灵光，而导致于寻找工作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还有另外呢，就是这个人际关系处理的不好，那么家庭不和睦啊，这个生活呢产生有问题了，那么这时呢都跟这个表达技巧呢都有相当大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想呢从几个方面来简单的谈一谈如何学会表达自己。
我想啊，这个问题真的太重要了。刚才师父您提到就是人员之间的沟通还有表达的问题啊，我想呢，这对于我们工作也好，人际关系也好，家庭的幸福美满也好呢，都是啊事关紧要的。不过呢，虽然说我们都知道表达很重要，沟通很重要，但是到底怎么去做才是好的
啊？这个是就是要一个技巧。你看像我们有时候在我们身边会看到好多朋友，有的人呢他们不善于表达啊，你看到他不太喜欢讲话，那么人家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么像有一些人呢，他喜欢表达，那么你很快呢就可以跟他在一起啊，很快就知道他的思想是什么，然后也喜欢跟他谈话，然后很快就变成很熟悉的朋友了啊，所以这个表达是非常的重要。那有一些人呢，他的性情呢比较内向，见到人多的时候呢他就很害羞， 特别是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呢，更是难上加难。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有好多教授就常常提到说，像有一些人呢，他比较内向，虽然他学问很好，他学了好多东西，但不善于表达，这个也是一个缺陷。我记得在20多年前呢，我刚考上这个厦门闽南服务学院以后啊，那么这个学校呢，为了要训练这个学生的表达能力，那么这老师呢，时常会提示一声有启发性的问题。比个例子，他就会问说，佛是什么呢？佛是真理的创造者吗？那我明知道佛是一位凡夫，然后修成觉悟的人，他不是神，我是一位已经解脱的老师。佛自己也说，我不是真理的创造者，我是真理的发现者。但是呢，当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十分紧张，脸红耳赤啊，讲话结结巴巴的。有时在读佛经的时候呢，心中常常发生一层疑问，比如说佛有烦恼吗？佛陀为什么只活到80岁而不活多一点时间呢？那我将这层问题呢埋藏在我心里面很久，竟不敢表达出来。等到有一天，那位老师在课堂里面说啊，他说佛陀是一位慈悲的人，那么弟子只要心中有问题，无论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提出来啊。所以在佛经里面有句话说，小疑小悟啊，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啊。正因为呢，这个老师呢鼓励我们同学们在教室里面要大胆的发问，并且呢时常呢举行一些研讨会啊，或者室外的活动啊，来让学生有机会来表现自己。所以呢，我们闽南服务学院这个学生呢，大部分毕业以后呢，他们的口才都很好。那么这个呢，都是训练出来的，就是在学校里面学会怎么样表达自我，建立这个信心，不会完全接受老师的观点，我能够辨别是与非的这个能力。所以我就觉得学会表达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老师说什么你就记得他说什么，这样都不对的，要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说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任何事情呢，我们要真正学到了明白了就明白，不明白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呢，这是跟表达有关系。
是了，刚才师父提到，就是呢，平时呢要懂得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坚定信心呢，而且要学会怎么样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一定说要完全接受老师啊或是别人的一个见解。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呢，我想我们华人朋友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来比较，通常呢，我想中国文化比较偏向于内向还有被动一些啊。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学会好好的表达自己呢？
中国人呢在这个社交里面呢，比起西方来讲呢，就像当地你刚才所讲的，偏向于这个被动啊、内向啊，特别是一种守旧的人呢，那么有权势者呢高高在上，不善于对这个固有的表达，那么没有权没有势的人呢，叹不如人，自卑，不敢与人高攀。当然呢，现在的中国人跟以前的不一样了。我现在很高兴看到我们中国的政府在国际问题方面呢，都是主动出击，都不是像以前的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找到我们政府在被动的反应。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政府真的是很开放，很有智慧，很有眼见，跟以前不一样的。普通的人呢，总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也不想主动去与人打交道。因此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一部分中国人没有像犹太人那样的团结和广交朋友的习惯。那么其主要原因呢，就是缺少了这个沟通联系和正确的表达自己的心意。就像一生升官发财的人呢，或一本万利的这个豪商啊，如果能够饮水思源，不忘故友，有时打一通电话给亲人，或者给以前的朋友，或者跟他们聚餐啊、畅谈啊，或者到家里面探访呢，这样一定呢能够感动很多人，我交到一生更加贴心的真情朋友。那么像有一生穷途潦倒的人呢，这生人呢也不需要自卑，要见贤思齐，看到比自己相发达的人呢，要用欢喜心和敬仰心去赞美他们，去支持他们， 不管是一封贺信或者一句赞美的这个话，都能够感动对方。那么至于一生呢，生活普通的人更应该悉心向成功者学习，讨教成功的经验的要诀。对一生不如自己的穷苦的人呢，更应该要表达关怀啊，帮助的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社会才能够和谐，人与人之间呢才会更加的友好和团结。所以我们无论是在什么阶段啊，无论你是成功者或者是失败者，无论你是有钱没有钱，无论你在什么样的 position，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表达。该学习呢，我们向人家学习；该帮助人家呢，我们要表达去关怀人家。啊，我觉得像这一次海地的这个七级地震呢，我觉得我们大多伦多这个华人社区啊，做得非常的好，有几十个社团呢，大家同心协力来向大家筹款，然后把这个善款寄到海地去帮助正在受苦受难的这人海地的百姓。所以这个是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慈悲心，那么用这种物质金钱来表达我们的爱心，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那么对于在加拿大的主流社会啊，乃至于全世界人呢，对我们中国人的印象呢会更加深刻啊，会有一个更加好的印象。所以这个表达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就觉得啊，我对这个人很好，我觉得心里面好就好了，我就不要说出来，要不要表现出来，其实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表达出来，乃至于讲一句话，一句感谢的话，或者关怀的话，或者是出钱出力来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哎，师父，刚才您说到就是啊，我们不要光是把这样的一个感情啊，埋藏在心里，其实应该要表达出来，表达自己的感谢，表达自己的关怀，千万不要吝于啊，把它只是放在心里而已。不过我想啊，这对于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呢，还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在家里头天天啊跟家人相处在一起，那怎么样表达呢？
我觉得呢，在家庭里面学会表达对这个亲人的爱呢，会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好多中国人都忽略的，不像西方人那边的冥想。我在1992年移民到美国，看到美国人的这个父子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彼此呢相敬如宾。爸爸买冰淇淋给儿子吃的时候呢，当儿子接到手的时候，就会对父亲的爱表示感激，我道一声谢谢。那么儿子呢帮助爸爸倒一杯水，那爸爸看到儿子还会关心自己，我由衷的表示欢喜，也道一声谢谢。那么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彼此更是左一句谢谢右一句谢谢。当初我觉得很不以为然，等到我到了纽约大学去念家庭心理学的时候啊，才发现到在现代生活里，一声谢谢不但是一种礼貌，更是家庭里面的成员沟通不可缺少的一种语言。兄弟啊，姐妹啊，夫妻关系啊，唯有明白表达感恩，才能够互相尊重和关怀。不然的话呢，虽然人家为你做事你感激在心头，但因没有通过语言的表达而无法沟通了解，那么有时候会产生误会，人家是会以为呢，把这个客气当福气，我跟你做的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人家心里面就很不爽。如果人家跟你做事情呢，帮你的话呢，你来谢谢他们一下，或者是送一点小小礼物来表示谢意，那么他们就会对你更加的有信心。所以我就觉得语言表达或者是通过礼物的表达感谢是很有效的。在家庭里面呢，特别是大人对小孩，更不要忘记爱他的时候呢，抱他一抱啊，吻他一下啊，跟他笑一笑啊，这种这个肢体的这种表达，对儿童内心世界来讲呢，也是一份非常甜蜜和温馨的。
对呀，师父刚才您提醒的真的很好，因为我想对于很多华人朋友来说呢，尤其夫妻之间，大家想老夫老妻了嘛，何必还要说谢谢呢？你帮我做了就做了，我把这份感激啊就放在心里，但是反而呢没有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啊会让对方产生误解。所以呢在家庭里头更要懂得时时刻刻做一个表达，让对方知道你是非常感谢他，那么家庭气氛当然也就更加的温馨和谐了。那师父是不是请您为大家做一个结语呢？
好的，我认为人的这个成功的秘诀啊，除了这个勤读和敬业之外呢，更要学会表达自己，建立信心，让别人了解你的意思和立场，其实呢就是在展现你的自我。在与其他人讨论问题和表达你的心意的时候呢，就是在表现你的智慧和能力。至于对家人有礼貌的表达和真心的关爱，更加体现了个人的修养和家教。所以我们呢，若能善用以这个口述的语言和肢体的语言来表达每一个人心中的情感和才能，这样不但能让他人了解你自己，更能将个人的魅力影响到更多的人。
佛经讲座，
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各位听众好，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再继续讲解《地藏经》。在《地藏经》里面的《利益存亡品》第七里面也这样讲到，就是如果人死了以后，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之内要广修善事，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呢，能够让很多的众生脱离恶道，投身到人道啊，或者到天道去享受。现在的见识啊，得到的利益也是无量无边的。所谓广修善事，就是帮助他们念佛、供佛、做功德、做慈善事业。那么活着的人 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利益存亡品》第七这一段呢，在会中呢有一位大辩长者，他非常的恭敬贺长，问地藏王菩萨说，南阳菩提众生临终的时候，家里的眷属为他广修功德，诵经念佛供佛，乃至于到寺庙里面斋僧供养，造众善因，那么临终的人能够得到多少的利益和解脱呢？地藏王菩萨回答说，我为未来的众生成佛的威力讲到呢，为你们宣说此事，此人在临终的一天里能够听到佛的名号或者是菩萨的圣号，无论他有罪无罪都会得到解脱。所以呢，临终关怀很重要，我们要为临终的人念佛诵经，将功德呢回向给他们，让他们提起正念，这是对临终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方法。我们湛山精舍呢，就是按照这个地藏经的法门呢，特别呢成立一个临终关怀，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助念组，就是我们湛山有义工专门给那种快要往生的时候呢，供他念佛，供他助念，供他说法，提起他正念。我们湛山精舍助念组的组长呢，就是福杰居士啊，他非常难得，是一位利他的菩萨，他付出了很多的时间来做临终关怀，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啊。有时候半夜三更有人往生了，打一个电话给我们湛山，那么他就会安排义工去助念，包括他自己都是亲手亲为。很多人呢，见到别人要死的时候呢，躲都躲不及啊，因为死去的人什么病都有，什么现状都有，都是非常难看的。为什么很难看呢？因为他通常死去的人呢，自己不想死，可是这个业力推动他去死，那么他心里面又很不服气，因此呢，这个脸上会有怨气啊。没有菩萨心肠的人是没办法做到像福杰居士这样常常带了一帮助念团呢去助念，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按佛教里面来讲，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佛经里面讲到呢，诸福田中看病第一啊，我们看病人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因为一个病人心里面呢会很空虚寂寞，需要别人给他安慰，特别是亲戚啊朋友啊来看望他们的时候啊，病人的心里就会觉得很舒服很安慰，感觉有人来关心和支持他们。所以呢，在佛经里面讲说诸福田中看病第一啊，因此呢，我们应该要常常去看我们父母啊兄弟啊姐妹啊孩子啊或者是朋友同事，如果有病的话呢，我们都要抽一点时间去看看他们，去安慰他们，那么这个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个不单单啊自己觉得很开心，同时呢对病人来讲呢也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地藏王菩萨呢他就在经里面继续说啊，他说如果有男子女人活着的时候不修善因，造作了许多的罪恶，很难超度，临死的时候呢，他的眷属为他所做的这个福利啊，大概呢七分诸中呢只能获得一分。大家注意听，就是平常这个人呢做了好多坏事，临终的时候呢眷属过来超度，七份功德里面呢六份呢是获得的人得到了，死者呢只能得到一分。如果是平常做善事的，那么你为他念经，他也会得到更好的果报。等于说你在生的时候呢，你做十分功德，那十分功德全部给你得了，做七分功德，七分功德全部都得了。我们要在活的时候呢好好的做功德，不要等到死了以后等人家来跟你超度，那就太迟了。平常我们就要有慈悲心， 有善心来帮助一切众生，所以呢，所做的功德全部都是自己得到了，不要等到死了以后七分只能得一分，那就太少太少了。